我们大家请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友晚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文思篇。我是李胜强。今天我们谈第六章的最后一堂，有关中道的实践。我们这一堂课结束以后，下一次就开始正式谈一切行派，有希望为师。那么大概所有的我们的资料里面，可能是从下一次开始，在内容上面是比较繁复，所以我想下一次的内容大家最好能够预习一下。我们之前谈了六章，六个单元，那么这是最后的一个中观的最后一个小节了哈。那么这里面就谈到了中观的实践的部分。那么我把应顺导师晚年在空智探究里面的一些内容，谈到中论与中观的部分，以及他早年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在中观经论里面所谈到的中道的实践呢，这两个部分把它结合起来，作为我们今天报告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先来谈中观中道的实践。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佛法修学的目的啊，就是为了中道的实践。这个中道过去我们也跟大家报告过，就像杂含287经所说的，就是古仙人道，就佛陀当年他的一个证悟的一个经验。所以导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中道的实践呢，我们从四方面来复习归纳一下。导师在这边说，龙树尊重释迦的本教，把般若的一切法空安立在中道的缘起说上，这个内容过去，大家也都在我们的课本里面，你们都是提到的嘛。那么另外第二个，龙树学的中要，他说所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重点还是意为是中道啊，中道的缘起，这是龙树学的重要。第三，中观呢，当然演成于这个阿含部派到初级大乘经，特别是般若经。所以我们说啊，在大家在读应顺导师的性空学探演，有一段话说，假设我们要来写性空学，不能够数本追研于阿含跟部派啊，不知道性空学的源远流长。如果不读初级大乘经，好像般若经，不知道他所谓的深观广行的部分啊。所以这个般若经是重于行的。那中论当然以观一切法，中论27品都是观的，它最少一定是观照般若，它一定不是只是文字般若，它最少是观照般若。所以它的观照是要离我见而契入空性为它最主要的目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中道是佛法，也是佛弟子遵循的唯一原则。一，缘起 十二缘起也罢，缘起性空也罢，就是要离两边的边界，能够正确的体见到如实义，这就是中道啊。所以这里面只要是我们要把我们以前所阅读到的有关中观的一些理论呢，把它回归到中观的实践上来，这是开宗明义啊，跟大家报告的。那么我引一段，当年传道，弘印法师跟普现法师去参访导师，问导师一个问题，问说如何以中观观法应用于生活。我记得我在当学生的时候，那三十多年前呢，我们的社团有时候会到狮头山延光寺去参访这个道场。那么我记得延光寺他有成立一个中观学院啊，这个中观。所以那时候我们普现法师跟弘印法师就问导师这个问题，导师的回答说，中观的观法与一般的思维是不同的，一般的思维啊都是细论啊，细论，那么中观的目的就是要离细论的，它是缘起观，是达到解脱证悟的法门，虽然不一定要很深的定力，不一定要很深，最少也要七一定啊，最低的就是味道的定啊，就是初禅的净分定，接近大概是这个样子，有时候色在初禅，但散心的分别是不能成就观的。他讲这个不能成就观，当然是指所谓的修所成慧跟无漏慧了哈。导师说，严格的说，中观的应用必须要在修观有成就。如何叫修观有成就呢？最少要有闻所成慧成就了啊，以我的理解，闻所成慧的成就，就像导师所定义的，叫做若有人于世间正见真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恶趣。那这个就是要世间真上的正见啊，就是非常有力的，虽然还是有漏的，但是它能够对缘起有一种圣解，叫做圣解空性啊，对于缘起有一种空性的圣解，圣解就是深刻的殊胜的体会，这样才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成为圣者之前，或者说我们还不能到达比较深刻的修守成慧之前，我们说叫做四善根，三贤四善根啊，鸾顶人四第一法，我们还不能够到达这样以前，还只是一般的体会啦，理解，知道什么是贪，什么是嗔，什么是顺于如理的正法的。那我们有时候讲说四念处，我们起码要能够依正知正念而知道我们的当下的身受心法的内容是怎么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心现在是起贪心所呢，嗔心所呢，贪烦恼呢，嗔烦恼呢，这个在我们体悟以前，透过闻所成慧，我们多少还能够知道我们当下内心的状态。接下来导师讲，什么样是根本颠倒？经常以缘起来观察一切，就是时时刻刻、处处在在。我们常讲说，你如果能够有闻所成慧，那么你今天皈依了三宝， 基本上你如果闻所成慧成就的人，那么你这一生就不再信天魔外道了，不可能信天魔外道啊，它是相对的性根成就，相对哦，不是绝对，是性根成就。那么当你有闻所成慧成就以后，接下来你如果思所成慧成就的话，那么可以说佛法是你生命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要你做违反道德规范的事情啊，包括我们来谈说如果在政治圈里面能够一本初衷，没有受到名利的影响，当你的信仰当然这么讲佛法的信仰，我们说叫做富贵不能淫啊，类似这样子，佛法已经当变成你生命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了，那个叫思所成慧，思所成慧。那么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这跟一般的修养是相近，减少一些烦恼，增加内心的力量，解决小困扰，那对快乐的来，知道它永不久，一因缘而有，这个叫无怨呐、啊，这可以不会乐而忘形，乐极生悲。像这样处理日常的小事是可以啦，遇到重大的，如老病死的到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讲的，但是我们只一般的，你只是理解一点点中观的道理。那当然如果能够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多少它的作用是增大了。那当然要真正的受用，就是要有平常修习止观，那就是修所成慧了啊，修所成慧。那这是谈到中观呢，它的观基本上它一定是要相对的世间正见真上才能够起一些作用，乃至于修守成慧才能够通往真正的止观成就。那这个是中观的观，它基本上它是观照般若啊，观照般若。那我们来看中道的内涵啊，中道的内涵从经论上来说，导师这边提到一切的行为，一切的知见，就叫知行啊，知行，我们说见真以爱真啊，在知，我们反过来叫做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就在情感上，情感行为上，意志上，知见上，也就是我们的知情意啊，是要最正确而又最恰当的，那就是中道。什么叫做恰当？就是以智化情，以智导情，就是你不能在贪爱上有执着啊，这个叫做以智化情，用知见来化情，化有漏的杂染的意识形态，中不落两边，但是绝对不是我们中国所说的中庸了哈。那实际的内容是这样子：一，以行为来说，单着庸俗的逸乐是一边，没有毅力的自苦行是一边。这个叫没有毅力，是说就以内盘解脱的大福利的事情没有帮助的，对解决烦恼的消减乃至解除没有帮助的这样的苦行，这也是偏向一边呢 啊单着逸乐，那是没话讲的。这是在我们讲说谈到八正道，我说佛陀转法轮之前佛陀转法轮谈他说提到所谓的中道有八正道，也有一个叫不苦不乐的中道啊，这个就是第一个，这在中阿含经也提到了。那第二个是这个是有关杂含的一部经啊，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如弹琴调弦，有时候是绞丝旁的弦，古代的哈，那应该是这个弦，不急不缓，适得其中，唯有和音可爱乐。 那这里面最重要是说，有一个佛陀的弟子叫二十亿啊，他脚底有金毛的，大精进令心掉级，太松懈了令心懈怠啊，太过放逸了令心懈怠，所以要适得其中了哈。这是等一下我们给大家看这部经，这是第二个有关利用调弦弹琴的不急不缓来提到修行上的一个原则啊，修行要适得其中，要善于分别观察你当时的修行的状况。那这个是第二个。第三，有如杂含一二四七经里面提到说，一向古福，我刚刚问我们雄中的狗文老师哈，就是看起来他这个可能是福啦哈，我刚刚跟他研究一向古福，因为我在想说他可能是皮革的东西绕着，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风扇，可能挂着皮革然后转，让它有风可以去让它生火。一向古福，一向水洒，一向聚舍，就是我们在炼金或者说有人在打铁的时候，我们小时候还看得到这个东西，是要有指向呢，还是举向呢？啊，举向就是生火，指向呢就是水洒，或者是刚好力道刚好的，就我们叫做任而行之。其实在《圆觉经》有啦，就是任啊，随便就顺着他当时的状况。讲心则正定呢、啊，尽诸有漏啊，这个是在《杂含一二四基经》有提到。第四个，这个大家可以参考《空之探究》，谈到无相心三昧的时候的不永不没啊，这个大家可以参考《空之探究》。那导师说，这四点，这个原则应用于知见上，就是处中说法。其实处中说法，就是八部中道了。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了，啊，这是这个。那不是最重要是不是像中国文化的折中，走路你两边斜走中间，不是，那是以智化情，以智导情，啊，所以导师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不是模棱两可，不是在两个起一个折中。好像我说我们做好人了、啊、哈，我不得罪你，我不得罪他，更不是两极端的调和，而是以智化情。这个情就是情执，情执，这样可以熄灭一切戏论啊。这个是处中说法，从知见上是这样，其结果呢，中道的内涵当然是要熄灭一切戏论哈、啊。那这个我只是举这个中阿含的这个二十亿经。那当然，杂含有相近的啦。这边原文让大家参考。那这二十亿，它是二十亿，是说它的家产有二十亿。这个亿当然是印度的一个度量衡，跟我们现在亿是不一样。有钱人，那他听说脚底长金毛了，啊，这个有一个故事，佛陀弟子，佛陀指导他这个中道行以后，他就心无放逸的去好好修行，就证了欧罗汉啊。这个是二十亿，这边特别提到，因为他太精进了啊，太精进了，发现没有办法成就啊，所以懊恼，佛陀啊就指导他。那这个是一个佛弟子修行的一个故事啊，大家可以去搜寻去参考。那另外我们提到原则啊，从中观来说，当然是要所谓的佛以佛为众生说法有两种，一以世俗谛，一是谛义。若人分别于二谛，就不知佛法真实义了哈，不能得真实义，就不能得涅槃。所以这个是从二谛里两边到中道，导师这边讲说，世俗谛是众生迷谬所致的，虽然是祸乱的，啊， 杂染的，但确实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处在这样的世俗地的情境中，我们要一直，我们要离开世俗地里面的导世俗，去认识正世俗，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然后从导世俗而澄清以后，了解正世俗，就是我不以世间智者真，然后能够透过了解名假、受假、法假到毕竟空，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哈，有一个次第，所以要依止世俗地，才能透经过这个而了解到第一，也才能勘破世俗迷妄中通达圣义地，这个是不二门，不二门。那这个是先诸法智，后至涅槃一样的。第二个，依缘起而离边见，能正确体见实义，这是中道。然后导师这边就提到了龙树菩萨当时的任务嘛，一般的世俗凡夫以及部派佛教的一些行人，不能够了解佛陀的真正的缘起的内涵者，不能如实理解缘起，到头来总陷入了依实立假的窠臼，不能自拔。这个是龙树菩萨面对了部派佛教里面种种的对于自信见的执着，包括他们对于到底我们众生如何就他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所谓的业报记忆的承受怎么办？跑出一个叫依实立假，谈到的所谓我们提到世俗不特伽罗啦、圣义不特伽罗啦、不可说我啊，种种，这个都是有违缘起的。严格来讲，它算是一种边见啊。所以导师说，《般若经》说一切法是假名。我们记不记得原始般若讲说一切但有假名，一切但有假名，这个就是世俗地啦。但是一切缘起都是自性空寂的，这就是圣义地，所以这个叫世俗地、圣义地，这个叫二谛说。二谛说第四个，中论依缘起立论，一开始就去观音缘品，观音缘品到最后也观十二缘起品，后来离邪见品，第一品观音缘品，第二十六品观十二缘起，最后一品观邪见品，啊，所以是依缘起而立论呐，啊，依缘起而立，而且又谈所谓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回正论说这三者是同一个内容呐，缘起、空、中道是同一个内容，就是。二谛说啊，那当然这边提到说，天台宗所说的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谛说，不是龙树的论义啊，这是我们天台祖师们曲解了中论跟大智度论啊。这个导师这边有留下一个伏笔。那么在实践中道行的部分呢，要注意。不能有顺道法碍，因为顺道法碍有如杂毒石啊。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讲，在般若的实践中，我们大家记不记得，般若经是甚深体验的，不是理论的，所以所有的般若经都是在谈无真行，无真就是没有贪嗔痴的啊，所以有人。一般我们讲说最早期的原始般若经是为不退转菩萨说的，他们都从阿兰若中来，就从兰若中来，在森林中修行的，他们在深深的体验当中，他们也知道说有相是一边，无相也是一边，就是无相就是空了。你说是般若分别说，它是一个是般若，一个是非般若，这也是边见，有分别就是边界了，有分别就是有执着，有执着那当然就是边而不是中。那它的原则是以不取着为原则， 大声说空法未离诸见故嘛，哈，是不起着，叫做没人法既不可得嘛，对不对？没有，西菩提不是讲说，你说我是菩萨，我菩萨说什么法？那当然这是有过失的了哈。如果心有起着，即使是善行，空行，空行是随顺啊，随顺于空，但不是真正的空，这是边而非中。般若经讲说叫顺道法爱，就这样而产生了。譬如如杂毒时，好，什么叫顺道法爱？好，这个我们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了解什么叫顺道法爱哈。摩诃般若经，这两个都摩诃般若经里面都有的。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多，念色受想行识，就是执着在色受想行识，乃至于执着在眼耳鼻舌身意，乃至于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心经》里面讲说，无眼、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于无意识界。哎，这个顺道法爱是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不必讲了，就法也要舍，因为就是要顺道法爱。我们一般人能够常常把佛书放在身边，常常以佛法为念，这是大进步。但是不是真进步了哈，就是说那个东西还是要突破，那么一个瓶颈嘛，有一个瓶颈。我非常喜欢佛法，啊，哎，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对佛法一口气要吸进千江水，包括上班的时候，哎，总觉得偷偷的来看佛法，那就有一点偷一点懒。那这个是非常浅薄的顺道法爱，那当然还谈不上这边所说的顺道法爱啦，哦，还谈不上，只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杂毒时，譬如美食杂毒啊，虽有好色好香，为人所贪，而其中杂毒，已知之人食之欢喜，但是他会让人家吃了以后，会得到生老忧悲苦恼的这种苦啊。啊，是这样子。那这边有一个资料，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资料。这边另外导师特别提到，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这里这一段话以外，我们来看这一段佛所开示的解脱道。下面提到阿含经哈，叫空无相无所有。这是三解脱门啊，空、无相、无所有。阿含经早已指出，观无我我所，无所有。有的已会得解脱，染着的不得解脱，就生在无所有处。这在阿含经里面就提到，我们大家可以参考《空日探究》的无所有跟无相这两个小节，就是29位到46位提到说。有些人虽然真正学佛功力很深，可是在修行当中也不保证每个人都成功啦。就是你在观无我我所，那当然是有修所成慧啦，他还有一定的定力。那么那有些定力很深的染着不能得解脱，必须有得到顺道法爱啊，那绝对是顺道法爱啦。所以染着而不得解脱，有顺道法爱，那当生不能够证果，那就来生就生在无所有处，就是所谓的我们说叫做，色界，意界、色界、无色界，有所谓的无所有处嘛，哈。那么有学习观一切无相的，能够以会得解脱啊，就出果以上哈。如染着而不能得解脱，就生在非想非非想处啊，这，所以这个是历史上。在经典上就记载有这样的修行者，那也是高明的修行者，一点点的顺道法爱，那就修到禅定，投胎到禅定天而不能证果。所以导师说言理与方法它是有准则，就是不执着。那但是 这边的意思是说，中观告诉你很多道理，很多修行的方法，包括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报告了，它是有一个修行的原则，但是它终究是文字般若，也顶多是观照般若。因为它是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所以是世俗有漏的，只要你还不能够到无漏的实相般若，那你当然还都是世俗的啊，这个意思啊。中观告诉你很多修行的方法、原理、原则，虽然告诉你不执着，但是修行起来难免，譬如说我们知道打针，或者说我们明明知道说我们如果心情平静，会对血压比较低，但是实际碰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到达那样子，实际的生活上、修行上没有到达是这样子，那真的是。只有不断的修炼哈，修炼。那所以导师这边提到，学者应该注意佛法的实践性，不只是中论，而更是中观的论是文字般若。我们叫做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论书，阿毗达摩论书是文字嘛，论书是个方便，就是方法，它是文字般若。从中论来说是文字般若，但你能够真正知道。中论里面所讲的每一品都是观观观，那你他说那这样才是真正了解中论最重要是观，观照般若，那能够跳脱原理原则的束缚，真正在生活实践上能够得受用，那当然这是才是中观的所谓中道行的目的了哈。那么这边提到开始。以前那段内容是空之探究我摘出来的，接下来是在中观经论里面的导数第二章中道的实践的内容，以下我把它归纳一下。修道论，先谈谈中国佛教的正悟说。中国佛教有两大派啊，两大派谈到顿悟，顿悟。那么第一个是魏晋南北朝的道生，道生是道安的徒弟，庐山晋朝慧远大师的学生，也是鸠摩罗什的底下的，可以说优秀的学生。可是他在鸠摩罗什还没有把中论，也许大智论我忘了，还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他就跟鸠摩罗什的风格不相应，就离开他了，就到南方去了。那他在《涅盘经》还没有提出来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的一禅体就有佛性之前，就自己可以说是孤名先发，这是导师的话，孤名先发，就是说他这个人先知了，等于是他预测到。他感受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禅体一定能够成佛，那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他就在南方，他就提出这个主张。之前他还被人家数落，提到这个主张以后，就那时候《涅盘经》一来，他就非常有名了，所以他就在我们的现在的苏州府丘，我。去年我还去过那个地方，叫千人石，就一千个人，他在石头上道生说法，顽石点头啊，他在那个地方，他一天就讲给顽石听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们都不相信，大家都不相信，你说顽石点头都相信啊，在这种描述哈、那导师虽然他的辩了义不了义，认为真常唯心是不了义，但是导师对于道生法师是非常欣赏的，我曾经也写一个文字啊，提到说，他是孤名先发。我说导师也是孤名先发，孤就是遗孤的孤了，单独只有他一个人提出这个先知灼见，天下的人都不相信，孤名先发，而且道德清高，这个人道德清高，据了解好像他是死在讲堂之上，我们美国的。任俊长老他说他希望啊 能够往生在讲台之上啊。他现在得癌症了，现在来到台湾，台湾，人老现在有得到肺癌哈。那这是道生的顿悟说，那道生的顿悟说，他是认为这样，如果一悟就是成佛，啊，这个是道生的看法，啊，这是他的主张。哎，他这个主张，龙树菩萨，可以说，其中有一部有一类的人有接近于他这个看法。我们等一下再看哈，这是道生的顿悟。平时累积种种的福德智慧之粮，到究竟时就成佛了啊！他的顿悟就是成佛。第二个是禅宗的顿悟，他不是渐修顿悟，而是直下顿悟。主张学者是说，学习禅宗的人要先求自悟本心，就是本来清净的佛性，就是要见到本地风光啊，本地风光。一旦豁然大悟，那就是开悟了啊，即参学四谛。也有以为从此应研修万恨的啊，这个是说，你禅宗一般说来就是说，你就是要悟父母未生我以来的本来面目啦，就是本地风光。他们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论禅定解脱，只论你有没有开悟。不贵汝行见啊，贵汝知见呐，啊，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的一生的目标就是参学能够开悟。啊，当然，一般也有说，当你开悟完以后，你要下山落草。呵呵，下山落草就是这里面讲研究万恨呐，啊。但最重要的，他是先求自悟本心。导师说，这两种顿悟论相差极远。道生是曰究竟佛位的圆满顿悟说，禅宗是曰众生初学的植物本来说。至于中国禅宗所悟到的本来是什么，而不是我们今天谈的内容啊，这个是，也许可以做比较宗教学啊，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先谈说中国佛教界的这种悟到空性，其实这边的悟啊，就是悟空性的，悟空性。那跟印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看《修道论》里面第一个中国佛教的正悟说。那但是这个顿悟是，因为他们两个都主张顿悟，所以列在这个地方。那等一下大家会顺便提到天台，啊，他们的一些看法和三论宗呢，看印度的。印度的大乘佛教的正悟，因为什么讲大乘佛教呢？因为道生跟禅宗都称为是大乘佛法，所以我那边就没有特别写中国大乘佛教了。总之，他们两个都属于大乘佛教的一个范畴。那么这地方是印度一定要写大乘佛教，因为声闻佛教啊，他不会去提到所谓的成佛道的问题啊。印度的大乘，印度是我加上去的哈。一大乘佛法的共义，这是印度的啦，中国不是这样，应该是从渐修到顿悟，再从顿悟到研修啊。事实上这句话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提过的二大无菩提啦，有没有？发心菩提、福心菩提，这是渐修。福德智慧资粮到达了顿悟，这个顿悟就是明心菩提。从明心菩提再修初道菩提到究竟菩提，研修圆满成佛。这个是初级大乘经论的说法，广说广积资粮到无生法忍，在大智论说七谛的无生法忍，在般若经讲八谛。那不管，就在这个地方悟了空性。那唯识中有所谓的五味，有没有？资粮味、修习味、通达味，类似，它这边还有一个加行呢哈。那这个是唯识里面跟获取中观的认为正空性是初谛，这不管。这个总之大家记得就是 不种成熟解脱了，啊，不种成熟解脱，那个这种顿悟空性，重在离一切相的平等法性，就是一切法空性的无分别智的体验呐、啊。但是，这个无分别智的体验叫做，我这边没有写出来，大家记得就好了。这种体验，体验空性叫做如所有智，如所有性。体验到那个真如的那个如，如所有智，如所有性。但是对于如何度化众生，还有自己，还有一些习气烦恼还没有解决，那个叫做寂系无碍的缘起事，功德无边的悲智事，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圆满，所以在唯识宗里面叫做从根本智起后得智，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从中观来讲，就是要从明心菩提里面去修出道菩提跟究竟菩提，啊，两个内容相近。那这个在一般的像一切行派就讲说，这个叫做尽所有智，尽所有性。前面呢叫如所有性，这个叫尽所有性啊，就是尽力的尽，就一切烦恼要断尽啊，包括习气也要断尽。那么就是有一句话叫做。般若摄导万恨，万恨庄严般若，万恨庄严般若，那个是得空性。般若摄导万恨，那是后得智了哈。悟前修可称为研修，悟后修可称为信修，这中国的讲法了哈。那这个就是提到了印度大乘的证悟，一定是从渐修到。顿悟，顿悟在研修啊，这个是很明显，大家看得出来，这跟中国佛教的道生也罢，禅宗的两个的顿悟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导师才讲说，这个两者有大不同。好，这边提到中印中峰的比较，菩萨证悟以前要有长时间的渐修。唯识中说，要以资粮为积极福德智慧无边的资粮。龙树说，若信界无极，意想其空，是邪空啊！这个是导师的白话文啊，原文不是这样啊。若没有福智智慧资粮，就梦想误入空性。这导师在解释这个意想其空，这是不可能的。资粮不足，悲心不足，常会落于声闻乘的淡空偏真。证入偏真的空性。哎，抱歉，这还没有讲完啊。大乘佛法修行起悟的通规啊，这个在复习刚刚提到的大乘，印度大乘佛教的共义，因事修而起顿悟，依真悟而起广行。顿悟在实践过程的中心。通达位在中间，明心菩提在中间。至于道生的直修到成佛的顿悟是最后的那一段，对不对？禅宗的不重实修求仙悟是最前的，但都不是大乘佛法的正规啊，正规。这是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啊，评论。那么，接下来提到修道论里面的偏真跟严宗啊。从凡入圣，即先从事修到真悟。所悟的理是什么？这可安立为悟言中，以悟偏真。这边的悟言中就是成佛了，或者说接近成佛了。悟偏真就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称之为觉诸系论里面的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系论。悟言中就是。般若将出毕竟空，沿途所生啊。那西藏传有二宗，第一个叫即无系论，就离系论啊。第二个是缘起性空啊，这是两个，就是现缘起跟空如幻啊。那天台宗也有说偏正言中两类的。那么唯识家说正见到正真如而不见缘起。那个叫做，这个叫做偏真呐、啊，偏真。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叫做慧眼，证入慧眼的时候，一切法无所见，啊，不见缘起了。 当你体验到空性的时候，你对缘起的观察就比较薄弱啊，这个意思。不能够两个都非常的所谓的空有无碍啊，空有无碍。当你证入空性的时候，你对有的观察就没有办法那么好，你就看到了空性。看到一切缘起性空，就看到证悟了空性，对缘起的把握没有那么强。那么业乘也不许可见到的物缘中啊，那个是业乘的看法了哈。他们皆以就近缘悟中道为成佛，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三论中的嘉祥也不承认大乘有偏证悟，悟就物缘中啊。那考龙树的大智度论是有这两类的，我们来看。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还是以龙树的为准啊，导师是顺便来做对于这个业乘的这种讲法，也从大智度论的立场认为业乘的看法跟大智度论是不同，三论中的也跟大智度论不同。龙树大智度论是有偏真与严中两类。如说般若将入毕竟空，结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眼土所生，那这里面有两类，我要讲快一点。大乘的慧眼就是见到的实相，这里面就是无生法忍、就是根本智。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这就是极无细论。我说看到的空性对缘起的把握就没有那么强，因为你还不圆满。那论中也说慧眼无所见无所不见，那是什么？那是从空出有，般若将出毕竟空，眼土所生。你当你在成熟众生慢慢很熟练的时候，你就会空有无碍。那个时候的空有无碍，慧眼这个时候是着重在空，对于缘起的法就看不到，就不圆满。等到你能够空有无碍的时候，你的慧眼无所见无所不见，又见到无所见是见到空啊，无所不见是看到有，叫空有无碍啊。这个叫做敏捷一切而显了一切，但绝对不是我们中国所说的真空妙有，那绝对不是真空妙有，没有所谓妙有的啦。所谓的生死如幻化，涅槃也如幻如化，怎么会妙有呢？啊，那不是这样的哈。所以这里依龙树依般若经啊，意思说龙树菩萨。龙树的菩萨的大智度论是解释鸠罗神翻译的摩诃般若经，而不是依照玄奘大师翻译的那个大般若经的看第几分啊，两个译本不同。好，接下来导师讲，导师说我觉得中观的修行者不必自夸为严正，或者以为唯有自己这一个中观这个宗派能理一切细论，离一切细论难传的早期原始佛教的难道不可以吗？也可以吗？不是只有你中观才可以啊，应该是不要这样说的。那么中观的修行者不必自夸严正，那其他只要同一个方法，同样是从见修真悟到研修，只要能够有这个原则的都是可以离一切细论也能严正嘛，也不见得你中观才一定可以啊。但是你要到达严正行者的，首先要有空有无碍的证件，就是缘起即空，空即缘起的证件啊。那么因为众生根性立顿不同，就有淡正偏真跟严中的差别。什么意思？什么叫顿？什么叫立呢？他导师不是在成佛之道里面讲说，只是因为总熟脱嘛，没有所谓立顿的问题。那事实上这边的立顿是说，你假设累积的很多福德智慧资粮，那个时候你就是立根啦、你如果福德智慧资粮不够，就是顿根啦、顿根是谁为代表？释迦菩萨。大家想一想啊，从大智度的角度，释迦菩萨是顿根呢，是累积的很久的福德这些资粮，所谓在五浊恶世度一切的众生啊，那这个是立顿根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龙这边导就提到龙树嘛，啊，龙树讲说，众生根性有立顿，有发心或久久修行，使得无生法忍。有发心就得无生法忍，甚至有发心马上得无生法忍，马上当生就成佛，就三类哦。这种思想见于《大乘经》的入定不定印经，啊，这个有这个经哈。但此说的立顿二根，是以未证悟以前有无累积福德智慧资粮来分别，啊，所以这边提到说，龙树以为释迦佛是顿根菩萨，七地的无生人。由此可见，底下这段很重要哦。由此可见，我们未来如果发心来发菩提心、学菩萨行，那么顿根菩萨就是普遍而正常的大乘根性，叫做菩萨正常道。正常道，走陆路的，不是走水路的，就是步兵呢、啊，不是通信兵，是步兵呢、啊，没有车子坐的，用走的。立根是极难得，也是极少数的，啊，那很少数的。那你说，舍利弗的弟子，那个金提沙弥、正阿罗汉，那是立根，立根也是他多生以来修来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印度，从大乘佛法来说。有这个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个图表，我们就可以休息。这个我从成佛之道列出来，导师是有根据的嘛？福薄根钝有没有？少福德立根，大福德立根。立根有两种了、啊、哈、有些乘羊啊，乘马，乘神通啊，这都不同了、啊、哈。这边讲说。发心修行无量阿僧祇劫，或智或不智，那是，那这个就是不一定有机会了哈。那么少善根发心践行六度三大阿僧祇劫成佛，这个分为三种啊，立根的发心入菩萨位，发心小住入菩萨位，发心成佛转法轮啊，那这个。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发心以后一大段时间才，就像才证无生法忍啊。这个发心以后不久证无生法忍啊，以后才成佛。这个是发心以后不久证无生法忍，而且就能够成佛啊。这个就是归类在这个地方，这成佛之道有的啦。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图表给大家参考啊。我们就上半堂。就先上到这里哈。好，我们继续哈。我们大概有56个投影片，所以我们还有30几个，我稍微快一点。那么这边导师有一个评论呢，他讲说，如以客观研究的眼光来看。智尔大师的教学，就是他的教理，他的这个组织的内涵，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导师从来是，以印度的经论为准来看中国佛教的哈，如中论里面明明讲说诸佛一二谛说法，这个是白纸黑字很明确的吗？以二谛说法，即使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的空假中。但是空假中从梵文来说，就是同一个内容。而且他讲说诸佛一二谛说法，那天台智者又说中论谈三谛，这很明显，这是导师对天台的一个评论。第二个。大智度明明说二智一心中得，他却说三智一心中得，而且口口声声这是从中论智论得来的，也就是天台演成龙树的血统，引用经论或者截取一节一句，或是三类几次，而且引用未经，着实不少啊。不过。我对天台智者为了表示尊敬，所以这边我用绿色的字，导师评论的，但是我用朱红的啊，朱红就是肯定中国的祖师啊。 然而，智者大智是无比的伟大。导师这样讲啊，正是中国佛学完满的典型。这是上层印度重修正的大乘经师的传统。这是导师肯定智者大师。那导师也特别提到说，有人以为，天台的判教是非常伟大的。事实上，导师讲说，天台真正伟大的不是判教，而是教，而是他的禅观。他说，假设你不知道他的好好在禅观呢，你真是买椟而还珠啊！有这个话。那南极老师很有意思，他说啊，中国的宗派啊，知识分子学天台华严，谈他的教判，一般的，可以说可以从贩夫走卒，从俗民以至于天子，从修行来说，都可以学所谓的净土宗跟禅宗啊，修行系统的说净土与禅。这有这样的讲法。那么天台学者的三字一经中德，应该导致推论他是取得大品经中的三会品啊，般若经里面的三字，然后把它复合在初品的一心中德啊。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导师华语集第五册的论三谛三智以那也通真妄，这个是导师评论新儒家所谓的摩中山的一篇文章啊，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复案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赶快来谈，谈这边就是提到了如何来观缘起，以及在修中观的观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啊。所以这边提到观行以次第。缘起正观的修习，从来佛教界有两大类，一类是声闻的，一类是大乘的。阿含经就是说，先以缘起因果能够有深刻的信解。我这边简单讲，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可以去参考导师的《佛法概论》，阿含经怎么来看缘起，叫做因缘三重观。第一个果从因生，第二个世代理成，第三个有一空力啊，这个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的啊，那个是修行方法啊，这个就很明确的了啊。所以我们修行，我们先要认同我在生命的经验当中，你所任何的遭遇都是一个果，这个果一定有原因的。你如果知道任何你承受到的一切，包括这次亚历山大的那个唐小姐，她也是有因有缘的啦。那你就是要去承担，那就是果从因生，你要去认同、接受缘起的结果。修行的第一招，相信因果，那才有办法到后来有一空力，这是阿含经的。第二个，大乘佛法以本性空为名为门，就是发心即观八部的。依中观来说，这个就是诸法本不生。其实这个诸法本不生啊，这个本不生就是涅槃极净法门啊，叫做从灭地下手。那么，但是依中观者说，性空要以生死轮回、缘起因果中去了解，叫做即缘起的性空。但是以前的原始般若的修行者，他有非常甚深的昧谛的经验。那我曾经私下当下请问导师，你在原始佛教有所谓的顿悟跟见悟，见悟就是主流了，就是苦集灭道，这样上来。另外一个直从昧谛下手的，引到后来的一切法本不生，一法本不生就是涅槃极境，就是昧谛。但是导师有提到说，这样得灭谛的人，事实上他的苦集灭道那个前面跑的速度很快，不是说他都没有体验，他是很快就过去了。好，所以我们讲说十五心见道，第十六心正出果。十五心是十五个刹那，就修行体验者来说，当你用功很久很久很久，到哪一天你能够刚好打开的窗户，打开窗户就是你去学习缘起法的缘起甚深，打开窗刚好有风进来，那时候说，哎呦，你开悟了， 那就是有因缘，你成就了。但是你也是因为你具足了前面的智慧之粮啊、哦，这边谈智慧之粮。所以这个地方，一个是苦集灭道的，一个是执从灭谛的，所以诸法本不生，也就是说来两者相同啊，两者相同，因为那个空性是一样的。所以你说他为什么会执以本性空为门，那是因为他累积的前面的那个资粮很厚，智慧资粮啊，不谈福德，智慧资粮很厚，他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这是提到他佛教界从声闻教派跟大乘佛法，他有在切入点的偏重不同。好，另外导师也提到他到重庆见到了虚大师，可能是在缙云山。那导师他一个标题是说，假设我们修行对于缘起没有深刻的了解，没有深刻的了解是说你的平时的六根触对外见，如果你属于是闭关的，而你不是常常跟人家接触，你不是能够透过有因有缘种种因缘的集散来看，误解中心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一定是不正确的，会产生流弊。那他跟太大师提到说，一般学佛者谈悟证，没以为悟得精进解脱，以因果事相视为无所谓，陷于不落因果的野狐禅的邪见。这个不落因果就野狐禅嘛。中国禅宗的野狐禅的故事就是说，一个大人，一个大修行人可以不落入因果。所以其实即使我们对缘起不是那么了解的人，如果看到佛教的故事，说我们的目犍连他是阿罗汉，他有没有能够逃脱他过去的业缘而被外道而被人家群众来打死呢？他还是承受了，他哪有不落因果？伟大的佛陀也头痛三天呢，有没有？他也讲说他有过去的种种啊，不是那个鱼吗？啊、哦、的这那个事情吗？所以啊，这是啊不了解真正因果的。大师说，普陀山从前有一位田基和尚，大家讲过了吗？以前我们就提过了，很用功禅观，修定修定啊，每天必吃田鸡。别人责他不该杀生，他说我一切弗作，一切皆空。这不是方广道人吗？啊，导师说，但田鸡和尚到底是错的，一切皆空，为何吃田鸡的恶习不能空？啊，再来看导师有一个反省，这是我的解读了。太一大师与应顺导师观点的各有所重。第一个，应顺导师说，田鸡和尚对缘起因果缺乏正确的圣解，圣解就是殊胜的、深刻的理解。这个圣解就是一般所说的闻所成慧啊，闻所成慧。所以不能及缘起而观空，不能在空中成立因果缘起，堕入邪见。他哪里能证见空呢？不过是落入空的邪见啊，邪空啊，邪空。啊，他就跟导师跟。导师就跟他的老师虚大师这样说，虚大师因为他们俩在谈话嘛，虚大师说，你说的也是对啦，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他说，大乘者所以特地先修理观，理观就不是在缘起事实上去做一种更所谓的尽所有智的那个缘起上的事项，你能够要经过考验呢、啊？因为生死轮回的因果道理不容易了解，如有相当禅地的体验，即使不能正确，也可使之于因果缘起深信不疑。啊，我们先把这话放在这里哈、啊，放在这里，导师这样说。不过弊从利生，就是说你这个流弊啊。这个流弊就是，对于缘起法没有深刻的体会的流弊嘛。从利生，这个利什么利？ 这个力就是禅定很高深呐、啊，禅定很高深呐、啊，但是就因为对缘起还是有些不了解的，外道的禅定也很高深的、啊，一般从空而入，每每忽略缘起，流弊极大。那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哈、啊，抱歉，就是导师评论。我认为导师对于悉达多这个讲法，他有一些些的看法，但是我真的标题是说各有所重。他悉达多是为了说让大家能够赶快对因果有一个，我们大家读过，导师在《邪佛三》有一篇文章叫做《心为一切法的主导》，提到说我们对于过去因果，假设你禅定很高深的人，他有可能得到宿命通。宿命通是不是就对三世因果就，他就看到了，他在有禅定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但是他没有禅定的时候他可能就看不到了。他这一生有禅定的时候相信，来生没有禅定可能不相信，叫做在禅定中眼见为实。但是假设你有闻所成慧的人，你对缘起的因果，你时常的思维都是这样的话，你在生命经验上，所谓的我们说叫颠沛必一世，造次必一世，实实在在都在生活在缘起中的闻所成慧的人，他这一生当中也都一定能够肯认因果，所以才叫做若有人于世间自证见真上者，虽历百千生，不堕恶趣。这有原因的，那这是一个大话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提出一点：以因果缘起深信不疑。请问外道的禅定很高深的人，他有没有能够得四不坏性？即使不能正确，也可使是对因果缘起深信不疑。真的禅定这么深的人，一定能得这样吗？须道是这样讲。从缘起法上来说，是不是还有一些疑病呢？哎，无爱无思无更爱真理。我们是在提说，我们了解缘起的人，他怎么一定深信不疑？那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所以这个我们透过这个研读这个导师的著作啊，大家可以做一个思维，思维佛法，我们说啊。将来我们如果未来有机会能够正果断三结，那我们一定要通过疑啦、疑结啦，啊、哦，所以我们勇敢的去提出讨论、怀疑，啊、哦，这是只要合乎缘起法，这是大家可以互相勉励的。好，缘起空有，观行次第啦，哈、哦，这边我们是在强调。导师提到说，佛法的正常道一定要从缘起因果善恶得善巧。导师特别提到，在中论的抉择道谛的26品、27品，事实上就是观舍缘起品跟离观邪见品啊，那就是导师就非常重视这个缘起法。事实上，中论就是这样的，从一开始到结尾都是要观因缘离邪见。所以叫做啊，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啊，这个非常重要的。透过缘起，所以当我们自己跟其他的亲戚朋友，尤其初学的法友，千万不要一下子跟他谈空啊。假设我们不了解缘起，我们跟他谈空意义不大的，啊，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最好能够用他了解的语言跟他讲。观行的重点，第一个如实知无明，那我要稍微快一点了。这边提到无明，大家都知道十二缘起的无明嘛，无明不是一般的无知，是专指执着实有我法自性的无知，对于我跟法有一个自性见的这种无知。执法有自性，叫做法我见；执我有自性见，是人我见。 但是人我见也有叫做不特其罗我见跟萨迦耶我见，等一下我会提到，导致这边只是特别针对说萨迦耶见，就是断三劫里面的我见呢、啊，有生见啊，所以无明是通于对我对法的这种疑痴无明啊。那我、哦、这个重点先提一下，那这么一个注解。萨迦耶，这个萨迦耶，萨就是有啦，生啦、啊、有生见，就是断三劫，叫我见、一见、借尽起见的那个我见，就是萨迦耶见。不特伽罗，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哈，这个萨迦耶，萨迦耶就是聚集的意思，就是因为有五蕴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到五蕴，以为有一个实有的东西了哈。在自己身心合合中升起自我的感觉，以我爱我慢的特性相应。萨迦耶见使众生不由自主的、下意识的、本能的自觉到自己生命相续中有一个常恩不变的自在的我。很重要的，它不用分别推理来成立。这个就好像后来的大乘唯识学里面提到的莫那斯，随时随地，莫那斯就告诉你一定要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告诉你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是莫那斯，就是类似不必透过，它这是很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叫俱生我执啦，俱生我执，这个萨迦就俱生，与生俱来就这样子。那我们知道萨迦有这个特性啊，我不能再多讲。所以勘破萨迦耶见是我们观行的重点呢、啊，对不对？破我见吗？中观当然也要破我见啊。经论中又说视为生死根本，有没有？无明言行，行言行言事啊，这样子。如意观察缘起中其事而返，或者说其事退返，阿含经是讲其事而返。那导致这边是我们先谈它意义不一语啦齁。如果从杂含280基经比较难传，它应该是说事言名色，名色言事，不能过比。啊，就是说你在观察的时候是有这个特质，但导致这边特别提到，啊，抱歉。导致这边特别是提到，哎，这个事是指攀缘事，是住的直取事，又叫做以无明相无明处相应的那个无明事啊，就是萨迦耶相应的直取事。重点是其事而返，导师把它摆在这个地方，加强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一切的努力啊，都是要离开这个执着。无明相应的着处就是自性，所以阿含经中即名此着处，事实上是相应部有这个话啦，就是众生乐爱欣喜阿赖耶啊。那么佛法到底为什么不容易契入？世尊为了众生人类，就是以人类为本的哈，难以教化。起初有不想说法的传说，这个在经跟律里面都有的啦。梵天来劝请，所以佛为众生说法。那问题难以教化，是因为人类自己的爱乐欣喜阿赖耶啦。啊，那中有提到，所以佛不想说法，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么世尊感到佛法太深，不想说法。问题在众生爱乐欣喜，这个阿赖耶就是三界的枯载，在相应部中叫做乐欣喜阿赖耶。这个阿赖耶就是枯载一处藏的意思啊。啊，那在阿含经里面，它就是一种极爱哈。阿赖耶意为藏，欲作枯载巢穴。所以我们大家提过复习一下，如幽深的枯切一样，众生向外延伸深扩，延伸扩展，我所是无限的。请问我们每个人 的满足都是永远不满足，就是我所是无限的。但还可以稍稍收敛，放弃一点一些啦，啊！但是只要你还不是圣者，就不可能。内在的自我爱着生必故具，那就是很难的。所以众生哪里得解脱，是因为爱乐心喜阿赖耶，也就是有这个萨迦耶见呐、啊，啊，是在分析、认识我们自己啦。我们要得解脱，我们要学中观，乃至我们也许我们在座有人学阿含一样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萨迦耶我见。我们等一下会提到阿含经的109经的破20种我所见啊。那么，即使包括我们说缘起甚深、涅槃甚深，我们说行深般若波罗蜜说，那个深呢、啊，有两个意义啦，一个是缘起甚深、涅槃甚深，另外一个就是所谓深者。深奥是其意啊，无相无厌是其意，就是涅槃甚深的意思啦啊，都是众生自己的。那么中道正行的修正，对一般根性来说，到底是难了一些，因为众生无始以来都是在爱乐心喜阿赖耶，这是成为众生人的特性。导师有一个特色啊，以人为本的，因为只有在人间才有三特德。啊，所以他才特别指人，而不是像如是法师说，哎，就孤立在人间，不照顾其他的众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把握在人，可以好好学佛。核心的自我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表现为在知情意上，在知情意上，知情意，知是什么？响应。从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识，这个识是攀缘杂染攀缘的，色姑不论哈、啊，在我们的心理的世界里面，在我们的响应的开展中，知识的开展中，就是五蕴里面的响应成为我所见，在我们的受念处受情感上展现为我所爱。在我们内在的底里叫做行运意志的深层内在有我所慢，所以这个我慢后来最慢才去除啊，出果还没有办法断我慢呢、啊。要彻悟缘起无我离见爱慢而究竟解脱，不能不说是甚深了。所以导师在成佛道里面讲说讲无明，但是最重要要解决的是萨迦耶，叫做。佛摄诸烦恼，见爱慢无明，有没有？我所摄故，死生永相续。就是哎，重点还在萨迦耶见啊，萨迦耶见。那这个地方，就是在谈萨迦耶的内容了哈。那大概刚刚已经谈过了。那么接下来谈观行的重点，分析我空法空，因为这有谈到大乘佛教的中观提到的法空嘛啊。中观中说，以一切法寻求自性不可得为空，空性是一啦，不管你大小圣，空性只有一啦，那个值是一样的。但是看从对象来说，你是人空跟法空。那么导师这边分两类，就是我跟我空跟法空分两类。第一个，我有情直接自我为主宰者，自我所依跟自我的对象都是法，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这个我，这个我是指萨迦耶我见的那个我。第二个，经中所说的我以世间，我以法，这个我是指一有情，叫做动物，这个叫不特切罗我。我现在分这样哈，这个是对一般普罗大众，只要是有情识的众生，假设我们讲说动物好了，那个叫做我。那么呢，这个动物们在地球上生长的动物跟人，它有一个气世间，那个可以叫做法啊。当然 动物穿在动物身上的，为小狗身上弄一件小衣服，我们人穿的衣服，那当然也是我所啦，啊，也算是世间，我以世间。那这是最重要，这边分两类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了解，等一下会铺成一个叫做萨迦耶我跟普特伽罗我。我们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分野啊，所以证明的人空，人空有两种，一个叫做萨迦耶我，一个叫普特伽罗我，啊，另外一个就是法空哈。好，善分别萨迦耶见跟普特伽罗我见。啊，那萨迦耶刚刚已经有注解了嘛，哈，普特伽罗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个注解。普特伽罗我指你我人处都是有情，言有情而起实有自性的执着，叫做普特伽罗我见。普特伽罗我执也叫做人我执，对一切的众生来说的。那么萨迦耶见是。专在自己心中，只感到与生俱来、不由自主的实在感啊，这个是萨迦耶见啊。第三个，这很重要，用朱红色了。对于其他的人、其他的动物，虽然看到的实在的普特伽罗，但是不会升起萨迦耶的我见，所以。人我见跟萨迦耶见极为不同，就是普特伽罗我见跟萨迦耶我见不同，要善分别。佛法中说的无我，主要是在起不起萨迦耶见，但是有萨迦耶见的必起普特伽罗我见，这个是这个必起普特伽罗我见是针对自己哦，不是针对别人哦，啊，起普特伽罗我见是对自己。如果我有不特权，我如果有我执，有萨迦耶我见，对我自己本身，我一定会起不特权罗我见。就我这个五蕴呐、啊，我的色身色受想行识，但是看到别人会起不特权罗我执，但是不会起萨迦耶见，什么意思呢？我对他虽然有执着，可是哈、哦，到讲到最后会说，如果萨迦耶跟不切罗要起一样哈、哦。我就要起普特伽罗了，因刀也细料料吧，给你，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到别人受伤了，你真的会有这种痛啊，有时候这种黯然，尤其是跟你有关系的人。但是最深层的萨迦耶我，即使对你的父母亲，都还不见得会起萨迦耶我，是这个意思啦啊。好，我们看普特伽罗，普特伽罗，意义为竖起去。意义就是不断的受生死者，就是我的别名。好，梵语普特伽罗就是众生的别名。众生为什么叫竖起去呢？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无始以来在人天五趣中不断的生了又生，一次又一次叫竖竖嘛，竖起啊。那么，所以通俗的来说，不但是五趣凡夫，连声闻缘觉菩萨佛也名为竖起去。那当然，这个是通俗说，就佛跟缘觉跟阿罗汉，当然他这一生还是有一个五蕴生，所以叫普特伽罗。可是他没有来生，他不会再取来生就对了哈。那我们就了解所谓的普特伽罗，他因为什么会我们会提到说一切有部的，谈到说有一个叫世俗普特伽罗，就是因为他以五蕴。这个组合的东西来做执着的对象，叫普特伽罗我见，是这个原因呐、啊、哈，就是所谓一切婆罗门呐、啊，都是一蕴呐、啊，不即蕴不离蕴呐、啊、哈，就是所谓的即蕴呐、啊，来执着我哈。那这个地方刚刚已经提到了嘛哈，啊，提到了，好，接下来来看。我空法空的，接下来看第二点哈。阿含经说我空，也即观五蕴而说普特伽罗我不可得。这个等一下我们这个就是109经了，也即因此而破除萨迦耶我见。它是透过 五蕴，而看到有一个不特伽罗的和合的五蕴身，然后来分析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身里面来破除我见。所以阿含的109经是20种我所见，就是不是我，也不是我所谓的不在我中，我不在恶，然后不相在，就四个。等一下我们看经文，那这个是破执20种我见，是透过不特伽罗我的不可得，然后来泯除萨迦耶我见，这是阿含经的109经。那么大乘佛法名一切法空，也归结一切法上空，何况我？那这个就是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那这个是观法品啊，像中论。大乘法名一切法空，它是这样子：假名的不特伽罗，依假名的五蕴法而安立，所以悟得这个五蕴法是没有自信。不特伽罗自信见即随之不起，依假名的不特伽罗引起攀岩起着的这种执取是相应的萨迦耶见，也就没有办法安立。这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啊！根本佛教注重远离萨迦耶见，以大乘的广明一切法空意气完全相同。意气就是说，到最后都是要从我所见去勘破的。好，那这个大概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印象。好，佛法说无我所，侧重在萨迦耶见。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边我弄三个。以前我们读过部派佛教嘛，独子部跟说一切有部，他们都依五蕴立我，也就是说，为什么要立一个世俗不特伽罗？就说一切有部立一个世俗不特伽罗，独子部立一个叫做不可说的不特伽罗，说转部立一个圣意不特伽罗，记不记得？他们都是依五蕴来立我。不管是世俗的假名我，还是圣意我，那么都是为了解决过去、现在、未来我的业报、我的记忆怎么来安立在哪里的问题，对不对？这个是独子部、说转部、说一切有部，依五蕴来立一个我。那么另外一个，包括南传的金布施，包括唯识宗，包括南传立有分事，都是把他的业报记忆安立在依心心所立我。这是不同的部派为了解决业报记忆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叫做我以我所依五蕴而住。那么我以我所依事的明了境界，明了而立啊，这个了就是认知啦，认知主观的所言了的是我所能言了的，叫人能知以所知啦，叫心心所，心心所啊。那么心所也可以是我所啊，有时候啦哈，有时候严格来讲也可以这样。那一般说来，心心所是我啦所认识的内容，但在修行上来说，我所也可以是心所。那么如果从原始佛教的精神，或者从龙树菩萨回归释迦本教来说，请问龙树菩萨有没有另外立一个可以做记忆业报的承受体？没有吗？他只是把握的说，哎呀，就是不能执取嘛，萨迦耶的执取，这个是龙树最重要的，阿含经最重要，在这个地方他有没有立什么不重要，修行上也没问题啊，也没问题啊。那从这里面当然会开展出来所谓的我跟我所，我就是我空嘛，能够修行到我空嘛，那我所就是法嘛，那可以成立了所谓的未来修行上的通往法空嘛。啊，我空法空二者的原理是一样的，中论说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那么如能够悟此理，就是 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么观我即知我空，观法也能知法空。经佛于经中多说无我，依声闻法而进一步广明菩萨法，所以眼空常恒不变于法空，我所空性智，到后来叫大乘的本性空，依我空彼而名法空。那么在大乘的经论里面，每每先观法空，有法不可得而观到我也是空。中论是这样啦、啊、开始观一切法本不生，不是是生不可得吗？观眼法里面的自生、他生、不共、不无因嘛，有四种生不可得，就是观一切法本不生。观到最后，中的十八品就要修行说，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这是中论的观法品十八品。那这个是第一品啊，观法空，它回归到修行上要破我执啊，体验我空。当然也同时体验到所谓的我所就是法空啊。那接下来谈自信见啊，自信见，一切法只有自信是法的执着，以有情的色身香味那个色受想行识，这个叫做人我的不特切罗我执，对内在深处的那一种实在感有主宰的，那是沙迦耶。那三者都是相关的，根本的都是有自信见、哦、那么声闻乘不管观一切法空，直从不特切罗我，就是那个就是杂含109经的、哦、虽然单刀直入，但由于悲厌不生、啊、每至于实有真空的二谛阶段，也就是说把二谛分得很清楚，而不能够空有无碍的，而不能空有无碍。那么耶物证圣义会来说，空性是平等的，不执着我自性，也不执着法有自性，那当然也不会执着不特切罗是有，那就是勘破了。这是分析自性见跟我执、人我执、沙皆我执的关系。那这个地方提到中论跟阿含经哈，导师说，一中论说初令菩萨管观法空，然后归结到我空。我刚提到的第一品观因缘品，观一切法本不生八部，到十八品提到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如果能够没有我所见，就细论就灭啊，就证入无我。以观无我所证入空性为不二门。那么导师特别提到，如果我们学大乘佛法的人宽泛的管观法空，而不能反求诸己能守的知见不易泯除，必须反观自我本空。可见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啊，怎么是这样的相应啊，相附顺。大家看《金刚经》说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有没有？度一切众生，观众生就是观法嘞。可是当你在观的当中，要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那不就是把法空跟我空打成一片吗？《金刚经》也有这个特质哈，也有这个特质。好，那我们来看观察无我阿含经，杂含109经的离20种我所见，别观就是在色受想行识上一一先针对色，再针对受，再针对想行识，一一个别观。那另一种观就是在五蕴和合上来观，两种观，别观总观，就像四念处也有别相观总相观哦。阿含经常重三种观，就是讲109经，色不即是我，也不异我，这个不异我就是我所啦，也不是我所，那个异我就是我所。三是色跟我不相在，所以叫不即不离不相在啊，不即不离不相在。大家可以我读一下，如说色不是我，以色无分别而我有分别， 色不自在而我自在，色是无常而我非无常，因为我是有自在意嘛，所以色不是我。这叫一一来分析看破，不离观。如以为我是如何如何，我不是，我是不能离色等而有的，这叫不离观。那不相在，色不在我中，我不在色中。那这是另外一种阿含经有分析啦。我们来看它的原文。好，这个原文哈，只是让大家参考，大家事实上可以找资料的哈。一次无闻凡夫见色是我，意我，我在色，色在我，那不就是不是我，不意我，色不相在嘛？啊，隐何见色是我？隐何见色意我？色意我就是色是我所的意思啦。隐何见我在色中？色在我中啊？这个我知道原文，让大家去看，这是109经。109经。那么刚刚谈阿含经的20种我离开我所见嘛，对不对？那个叫三求门、四求门。阿含经三求就是你可以把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变成第四门嘛。事实上它是三类，可以变成四门。三求门，求什么？求能够看破我见呢、啊、得到无我。四求中论叫五求啦。叫做色不在我，我不离色，色不在我中，我不在，加一个不属于我，那只是中论。到了业乘论师加了一个叫做知具跟行别啊，知道这样就好了啊，没有时间解释。那其实这是一种多一个分析啦，多一个分析可能对我们可能引发的一些联想上的执着是有帮助啊，有帮助。所以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从这一点的脉络来看，确实是密不可分。好，那么中论如何观法空呢？中论的是四生不可得啊，为他最主要的观门。说到法空，观一切法不可得，中论以观四生不可得为发端。同时菩萨若断若智，也是菩萨的无生法忍啊。好，无生是含德的无昧，大乘众不生，观现前诸法不生，由此可以证法空。这不生就是不自生、不他生，自与他不共，也不能是无因生，叫做不自生、不他生。因为自跟他是相对的，自不可得，他也不可得，自跟他都有问题，自他合起来的共，那怎么可以？这叫做有不可得，无不可得，亦有亦无不可得，非有非无不可得，类类相近啊，类类相近。所以大乘达一切法本来自性涅槃，通达无生。那大乘众不生嘛，所以中论也以无生是不生为主要的关门。观察自性不可得，下手的方法有二。第一个，导师说透过无常观；第二个，透过无我观去观自性不可得。怎么讲？当你看到无常观，知道心心生灭，习习不住，这个叫什么？习习不住叫做不断，明白吗？对不对？不断嘛，生生不已不是不断吗？不断灭，不断灭。那么续续非常叫做不常，叫做不常，透过无常观去了解不常不断，叫做常性不可得，对不对？那就是误入空性了，空意了。从无我观叫观我性不可得，一切法如树如如芭蕉。因为你了解因缘的相依相待的关系，所以能够打破独存性，对不对？然后芭蕉层层剥搓剥，里面空无一物，所以就打破了实在性。我的特性就是独存性、独存性、实在性，对不对？常恒性。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所以观缘起诸法性空，在一切相续 相续和合中观自性了不可得，这个是相续，不长不短。这个无我就是和合的不依不异，对不对？无我观就是不依不异啦，无常观就是不长不断啦，运动观就是不来不出啦，存在的一切就是不生不灭啦，所以叫做有时空洞，有没有？我们中观叫有时空洞，有就是存在的一切从三方面来观察，存在的一切叫做不有不无，就是《话家单言经》，也叫不生不灭，这就是存在的一切从时间上来说是不长不断，从空间上来说是不依不异，从运动上来说是不来不出，这个叫做有时空洞。有就是存在的，我们讲说此有故彼有的那个有，有一空力，了解缘起的有就是了解八部，这样才能够一有明空嘛，对不对？是不是有一空力也是这样呢？所以透过无常无我，所以为什么说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印，一时相印就是自性不得得的空性呢？哦，意思是一样的。中论观法品说，若法从言生，不急不易因，是故知实相，不断亦不长，不易不易，这不就讲八部吗？这观法品呢是八品呢，第一品就是在谈八部，都是在两个都是他们都前后相应贯穿一以贯之的啦。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味，就是教化我们众生能够得到涅槃解脱的甘露味啦。啊，从相续和合中了解，相续就了解不断不长，在和合中了解无我的不依不异，这样就能够拔除所谓的真实性、长恒性、独一性的自性见，是吗？啊，是这样子。依中观论义啊，不但广泛的从相续和合中，就是无常无我中啊，现观一切法空，更应该甚解一切法空而反观自我，不但是内心的，啊，观无我我所。所以中论十八观法品说，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我所故，我执得永习，就是细论灭。所以我有一次也是问导师说，中观的修，有人讲说中观很理论呢、啊，啊，包括有些原始佛教的行者说，哎呀，中论都谈理论的。导师第一句话讲说，请问第十八品在说什么？第一句话就回应这句话啊，是谈修行的。成佛之道也是谈修行的咯，等一下我们来看成佛之道谈修行导师怎么诠释嘛啊。若但观法空，一起理在我外的意念，因为法是我所，有时候我们认为法是在我们心外的，所以必须从法空反观到我空，以我性不可得，有没有？刚提到我性不可得，理法执而理我执，由是这样沙迦叶见也就不起了，就能够无我无我所。所以《金刚经》先明法空，我刚提到因为要照顾一切众生，我们不要谈得太虚幻了，所谓的《金刚经》所谈法空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这才有意义嘛，众生是法，对不对？先明法空，但是告诉我们要离四俱皆百非，要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不对？所以要返回来当下，事实上他很快的，他每一个发愿度众生就回来看自己，对不对？金刚经不都是这样吗？所以有人讲说学大乘学金刚经怎么会说他的品质低呢？怎么会呢？每一个当下都在反观自我啊，必须审观无自性而离此颠倒细论，时有解脱分啊，解脱分。那这个复习一下了哈，我现在要谈三甲最后一个单元了，大概在五分钟，就是从般若经的三甲到大智度论的从明甲泡受甲到法甲到自性空。那我只是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甲名就是这里面的所谓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甲名，那个甲名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提到的受甲，而且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 所以我这边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假名啊，假名。中观观行的次第三假，名假、受假、法假到诸法实相。般若经名一切法，但假施舍。记不记得原始佛教讲说人法具不可得啊？依大智论说是有次第误入的意思，它是有次第的。一般的般若经是看不到次第的，没有修行的前后顺序。有人讲说克里希那穆提的修行方法找不到下手处。中国禅宗有时候说以无门为门，好像也找不到次第。中观是大乘佛法，但是般若经也不讲次第，但是龙树从般若经出来，它有次第在这里，啊，有次第，而且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跟这个三假是合在一起的，并在一起的。我们等一下看导师怎么诠释。这一次弘一法师从香港回来，特别提到说，香港人一直提到说，导师的所提到的修行方法，应该把它拿来开发开发了。所以顺便跟大家报告，导师的文字里面他自己跟后观法师说，成佛之道是拿来做修行的，所以我等一下结尾就是以成佛之道的解释三假，包括我自己写一个图表跟大家来说明。那么如何证明导师说大智论讲说三假是有次第误入的意义呢？大智论说，行者学习中观的人先要勘破名假，勘破了名假的执着，就接下来可以去勘破受假的执着，勘破的受假的执着就可以勘破接下来勘破法假的执着。假设能够真正勘破法假的执着，就法帕拉尼亚提就法假了，就可以体验到诸法实相啊。体验到诸法实相，那就是体验的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呢，就是正涅槃嘛，哈。好，怎么样透过三假，然后谈到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呢？什么是世俗谛？啊，我依照导致的成佛之道，参考三假，我们来看初观世俗谛，就是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嘛。怎么来观察世俗谛呢？这个大家可以先从生活上去体验啊。先分别什么叫正世俗，什么叫倒世俗，分别善恶要吧。恶的坏坏，现在的台湾的道德品质很差呢，我们要了解，就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啊。对，不管你什么政治立场，道德做哪一件事情对别人有帮助，做哪一件事情对别人没有帮助，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心正啊，心正，分别什么叫做正，什么叫做邪嘛，对不对？然后先有这个基本的，先说端正法，或说正法要，有没有阿含经？分别善恶嘛，要世间正见，有没有？要有知，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烦，有圣，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再分别世俗假施舍，名假、受假、法假还都是世俗谛哦。到实相中才是第一谛，有没有？破从名假破受假到法假到实相中，这个实相才是第一义啊。前面那三假都是世俗谛，所以叫做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啊，这个意思大家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好，名假破除以名为实的执着。人家说李某某，你这个人品格有问题，这是人家给你的这种声音嘛，这个就是名假。你听了有没有心痛？对不对？第二个，破除以复合物为单元的执着，比如说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你的五蕴身啊，你的五蕴身，你的五蕴身，你还是有病苦的啊。五蕴和合，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有五蕴身啊，每个人都有，就是受假。最难破除的是众生执时最后的据点，叫法假。其实这个是 内在最重要的一种三甲。这种三甲您如果有执着，都是属于自信见啊。一个是对名的自信见，一个是对组合的五蕴身的自信见，或者是你对你买的东西，你买的东西也是哦。啊，就是你的车子，你对你的车子的执着，那也是一种受假的执着。人家说你这个车子脏了，你这个人如果有洁癖，人家说你的车子脏了，你很痛苦，这个叫对名假的执着。你的车子真的被人家砸烂了，那你的痛苦是受假的执着。等到车子被砸烂了，发生车祸，车子被砸烂了，自己没有死，说还好，喝嘎仔，我人还在，这是对我的执着，那就是程度的问题。那我们是名假、受假、法假，就这样子。好，但是呢，为什么从我的理解，为什么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为什么受假那么重要？那个假名是受假，是因为我们任何人观察一切法，不管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都是受假，都是因缘所生法的组合体，不是这样吗？你会说它叫什么名字，事实上你已经看到一棵树了，只是说你还没给它命名而已。事实上你观察的第一手资料是受假，这是我的理解，是我们六根触对外境的下所处。只是说这个复合体的东西，人家都会给它一个名字，这个名假比较容易看破。我刚刚已经举例了吗？车子漂不漂亮，人家说你漂不漂亮，有些人有名义的洁癖，有没有？是吗？那这个我刚刚已经说明了啊，那所以我就列一个图表啊，凡夫啊，这个叫凡夫。凡夫啊，这个圈圈都是实心的，在八个啦，就是一打下去会痛的。只要你是凡夫哈，最外面这一层，最外面这一层就是人家说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执着，以名假为实。那第二个圈是以不特伽罗为实，就是我们对五蕴的，我们车子，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有了问题，生病了，就是看重病，如果到癌症了，那可能要几乎都要快到这里来了嘛，对不对？一般的大病可以到这里来，所以名假、受假、法假的执着，我用实心的啊，来作为执着啦。实心就是执着。假设我们慢慢修行，看看我们这个圈圈会变成点点点点点。哎，学佛学得很精进，虚线就越来越多嘛。到最后，如果是圣者，这个虚线是不得不写在这里啊，应该是完全没有线，完全一切都是假名，就通往实相中。啊，这个是用虚线是不得不，真正的圣贤。为什么写贤圣？因为贤可能还有点点点，到圣的话，这个就是虚线全部拿掉了，就证到一切法空性，不管是名假、受假、法假，什么我空、法空啊，一空到底，叫做所谓的生死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那我想，我们中观呐就谈到这里，那下一次哈，大家要预习，因为对大家来说，对我来说啊，希望唯识学的那个名相非常复杂，啊，大家如果不预习的话，我在看呢，以我这样不会讲故事的人，大家可能会打瞌睡，啊，从下一次开始要苦战五堂课了，好像最少有五堂课。好，那我今天就报告到这里。
三位训，李谢讲师一位训，
谢谢老师，
下课。